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27日。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这个月哦，有四名美国人在中国的吉林被刺伤，这个事情呢才刚刚过去。然后呢，两天以前，在中国的苏州又发生了一起两名日本人被刺伤的事情。同时呢，当时就有一名中国公民阻挡嫌犯行凶，结果没有想到，真的不幸的是被砍成重伤哦。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呢对这两起事件呢，都是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就是驻华大使伯恩斯，他前天呢就公开的出来指责中国政府是言行不一啊，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那么当然中方也不会闲着，所以立刻也就跳出来否认此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操纵这个民众仇日反美呢？我们要来研究一下，以及要、这个中国方面认为觉得说很多事情啊、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么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我们美方到底是不是这个做了什么事情让中国的民众啊特别讨厌我们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朱教授 Catherine 朱，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朱教授你好。
Hello， 你好广瑜。
Hey，
谢谢。
谢谢你来。这个上次我们才谈过，就是发生在中国吉林把我们美国四名老师砍伤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又在中国的苏州发生了两名日本人被刺伤。那么当时呢有一位中国公民阻挡嫌犯行凶，就没有想到这名中国公民竟然被砍成重伤啊。那么这两次的事件啊，因为针对的人种就是美国人跟日本人，让外界开始觉得说哎呦，这个情绪有点不太对劲哦，是不是仇日反美啊？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你看官方的那个声明哈、他们其实还没有在调查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已经公开就已经定性了这个事件又是一个偶发事件。那其实我觉得官方方面其实可以真的是先调查一下，然后再公布，对不对？但是好像两次事件他们都很快的直接第一个反应就说就是偶发，已经把这个定义成偶发。然后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定义成偶发之后，其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真相，因为那这个凶徒他们拘捕了，然后最后要不要记者去真的去问一下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了，其实我们永远都应该不会知道答案，因为中国政府我相信他是不会给真相给大家知道，就算是真的有真相了哈。那我们就从我觉得就我不想太过偏颇，就说啊一说就说哎一定就是那种仇外的那种教育。那我觉得我可以很乐，就叫做什么很 subjective 的去看这件事。我就说好，要是真的就是很偶发的话，那我们先看一下网络上面对于这件事他们的评论，对不对？
Okay， 好。
那我觉得美国人要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去斩人事件，或者是有枪战，那评论上面可能他们都会讲，一定是批评那个凶手，一定是说哎怎么会这样去做？因为明明你那个对象就是一个小孩。那个妈妈在等小孩接送他放学，对不对？
两个日本人，那个小孩，
对，那个小孩只有3岁。那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其实应该这一个妈妈跟小孩跟这个凶手都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说跟有一些中国的网民说，哎，在日本的东京啊那边也有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事件出现啊。但是很多那些事件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原因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财务上面的原因，生意上面的原因，或者是逃事，逃事就是那些男女之间的那些
okay，
对 情感上面的那些事件，所以都背后有一个社会上的原因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杀人案件。但是你就看这个三个人，对不对？一个凶手五十几岁，然后一个妈妈，然后一个小孩，那怎么看你都不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什么关系。而且最后也证实了，就是妈妈完全不认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不认识这个日本人和那个日本小孩，
嗯，
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就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那这是我第一个疑问的。第二个，你就看网上那些人评论啊，他们不是说哎这个凶手为什么那么冷血啊什么什么，而是他们有很多人的评论，他说这个人是英雄，因为他们现在的
英雄。
对，因为他们现在斩的那个对象是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会有日本学校？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土地上面有日本学校？然后这个日本学校为什么只有日本人而没有中国人？然后你有看到这样的讨论吗？他们就是现在在讨论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会有日本人建的日本学校，而里面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
Oh my god！
对，那你就看到这些言论的话，你就会真的没办法，我不逼我要向那个就是他们那种爱国教育仇外的那个方向去想他们，因为正常人你不会这样去说话，也不会这样去从那个方向去说，哎，这个真的是英雄啊！你这个日本人为什么会在我们书中？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城市里面会有这个？你们自己是一个独立王国吗？然后你再看他发生的那条路，淮海路，其实就是苏州。他们好像叫说什么什么小京都啊，就一个日本人集居的一个很有日本风味的一条路。
对，
因为那里有很多日本人的投资在那边。苏州因为出名嘛，我们都知道就出名做衣服啊，那些丝绸，做很多日本的那些衣服，比如说 Uniqlo 我们穿的那些很平价的那个衣服，其实都在那边。他们有公司，有
纺织业。
对对对，所以那边其实是有，我看你给我那个报道，有5000多个那个投资的公司，其实是设在苏州，而且苏州就是除了北京、上海、广州之外，住的最多日本人的地方。然后那一区就是今天发生那件事的那一条路上面，就是最集中日本都在附近住的，所以那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日本海外的那他们的侨民。就聚的一个地方嘛，
是是是，
所以他们有学校，那学校他们就是服务他们的员工啊，他们员工小孩，然后他们自己小孩去开一个他们自己的日本学校，我不见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你要是说他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他们是不是犯法？那中国政府那个教育局就把他们取缔就是了嘛，
了解，
但是没有啊，他们是正常就是开个学校，然后就是服务他们自己的日本人，然后他有没有去犯你们中国教育的事，对不对？他在里面也没有散布说一些你们中国的什么事，他就是教他们自己的日本人。
OK，
所以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在法律上、道德上、社会任何道理上，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Okay.
但是你看他们的网民的那些讨论，
很吓人，
你就看出他们的那个想法，真的
OK，
就好像真的就是受他们的一种那种爱国教育影响。
Okay. 来，朱教授，因为你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哈，这个可大可小，你知道吗？因为伤害外国人的事情哈，现在这个也看到很多的评论认为，觉得说因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义和团的事情，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那个时候这个让这个历史，其实说句实话也没有很久哈，所以现在突然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觉得说拿这件事情跟义和团来做比较，你认为呢？因为我觉得义和团真的是很可怕的一段历史啊，你认为如果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比喻的话，你觉得有没有这么严重呢？你觉得会引发成为这样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会，很有可能吧，应该说很有可能会去到那个方向，因为你看，就吉林刚刚发生了没多久，然后现在又有，那但是这种对于针对外国人，其实不是说今年才发生的，以前也有，甚至乎其实不一定是针对外国人啊，其实就是在今天发生这个日本人被宰的事件，同一个地区。好像1年前还是2年前，有一个中国的小女生，她就是穿着一个日本的服装，那种日服，她就在那里拍照，然后她做了一个直播，警察看见就把她抓了。 就说你为什么是一个中国女生，为什么穿着日本服装，你这就是卖国，所以就把他抓了。
嗯哼，
你就看，就公安，连公安他们都有一个这种排外的思想，就是觉得你明明是一个中国人，你穿着日本服，然后在这一条日本路上面就是一个卖国的行为，所以就把他抓了，还把他扣留在那个公安局里面5个小时，然后还要命令他把所有手机上面拍过的那些照片全删了。
OK，
所以你就这种就是你普通的民众有这个义和团，然后到公安也有这样义和团的一个 potential 的行为。
OK，
所以我觉得就我不怪那些人形容，就现在中国真的就养了一批这样的义和团在里面。
朱教授，朱教授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知道吗，有些民众其实有一个盲点，或者是说他们不了解一件事情哈，比如说纳粹的衣服这是绝对不能穿的， OK， 纳粹德国的衣服这是绝对不能穿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所以你在中国穿日本的和服或者是做这些事情，这个当然也是侵略行为嘛，所以说应该要被禁止的。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德国的纳粹跟日本的侵略你觉得呢，两者能不能够相提并论？
那他们是不是不吃日本餐？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呢？还是什么呢？我真的不相信现在的日本，因为现在是什么年代？2024年，对，我们是要认识历史，我们是不能忘记那个南京大屠杀，这是历史事件，绝对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日本人跟当时候的那个军国时代的那个日本政府是完全两回事。我们要学历史，我们要正视历史，但是不是说要用历史一直 apply 到今天，现在我们还要仇恨他们，还说哎，我们不能穿和服，然后你是不是不吃日本餐，是不是不去日本旅游呢？那你是不是所有日本的东西你都不用呢？日本车你不开吗？日本的电器你不用吗？是不是真的去到这样子呢？那我不见得中国人真的去到那么的叫什么爱国、
okay.
爱国的那个程度吧，对不对？
Okay.
你要 consistent 嘛，你不可以就是认班那个龙门而说今天我要反日，我就不要你穿日本那个和服。
OK，
但是明天我就大喝大吃那些寿喜啊，去日本餐啊之类的。
OK， 来，这个先打住一下，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派驻在中国的大使伯恩斯啊。他当然这是代表我们美国政府啊，那么他就公开的指责中国政府说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那我想待会我们再来谈一谈这方面的这个新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最近一连串发生在中国伤害这个美国人还有日本的人的事情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刚才我们谈论就是说，因为在中国的吉林还有在中国的苏州都发生了这个伤人事件，都是中国公民拿了这个凶器然后伤害了这个我们的4名老师。那么在苏州呢是伤害了2个日本人，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国公民阻挡嫌犯的行凶，结果被砍成重伤这个都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 OK， 我们接下来看，因为我们派驻在中国的大使伯恩斯，这个大使就是代表我们美国政府那么他就公开的指责中国政府说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然后伯恩斯说他在中国大概2年多的时间对于中国政府竭力的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这种事情呢每天都在政府的掌控所有的网络上发生网络上的反美情绪非常非常的强。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全世界，但是中国网络就是中国的网络。那么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说辞，那么中国这方面他也有他的说辞。所以中国的外交部说这个 美国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如何，这个根本上是取决于美国自己。 OK， 所以双方这件事情感觉上好像都是这个已经有一点争执了。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今天的来宾朱教授来告诉我们一下，你怎么看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争执？你认为中国政府有没有在民间挑起这种反美的情绪，或者是说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是美国，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当然就是他全面性的，就不单是在民间社会了，而且是从高层到中层到低层都是在有一套他们的那个宣传的模式。
嗯，
那我先讲一下历史吧，就是说八九六四之后，其实中国就是开始实行一种叫爱国教育。那本来这个爱国教育是先在大学，就是高等学校里面先做的，因为当时因为就八九六四比较天安门都是大学生嘛，所以他们第一批要做的对于他们的对象来讲就是大学生。本来其实江泽民当时就是想要做到就是大学生而已，但是再过几年之后，因为他们发现那个经济发展了好像有一些不受控，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爱国教育也推广到去中学，然后再过几年就把它再推到小学，然后去到幼儿园都开始有这种爱国式的那种教育，就已经潜入在他们的教育系统上面。所以中国的小孩就是从2000年以后，基本上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有这种爱国教育。所谓的爱国教育就是非常正面的去讲共产党对于国家的贡献，然后不停的很强调的说现在中国的那个维稳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发展需要共产党，就是这个就是他们一个最重要核心的要宣传的论点嘛。那你再过了几年之后到中国，因为中国2000年之后它不单是它的国势了，就他们经济也真的就是推到很高，然后它的那个经济实力也真的相对美国来讲它那个距离也越来越少嘛。然后当时就到2011、12年左右吧，就开始有一些论说，就是经济学家就说，哎，中国很快就要超越美国了。
嗯，
那因为出了这样的数字出来之后，然后他们的教育啊，或者是他们的传媒，那当然就是要吹啊，中国快要不单是追上了，而且是赶上了，而且还是变成了世界第一。然后慢慢他们就把这个中美比较也渗在他们的那些无论从他们的教育啊、流行文化啊，所有那些新闻里面都不停的在吹说这种中美竞争的关系。所以在2010年之后，慢慢确实他们就把从那个经济上面的那个竞争慢慢去到上升到一种宣传式，就说中国要取替美国。然后那你知道就是 Donald Trump 之后因为有这个贸易战争，然后之后然有那些晶片的那个战争，然后他们就说，哎，明明就知道我们中国要快要取替他们了，美国现在怕了，所以他们的论述要这样就讲了，是不是？就说美国现在就要压迫我们了，不给我们发展了，因为就不让我们做第一了。那你就看顺着这个历史的潮流，你就可以走，你就找到一条路了。就是说他们的爱国教育为什么去到今天，会我们的那个大使馆的官员为什么他说就是有一种反美的教育，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的。那而且也就是跟中国本来自己的那个国势，他们真的确实是越来越强，强到去一个地步，真的国民绝对相信他们就是真的可以跟美国一争，而且完全有实力。之前那习近平推说出来的就是说2025年就完全在十大行业里面已经可以超越美国，然后到2050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完全就取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嘛。所以那个就是他之前出来了嘛，当然他一出来那个报告就让美国这边就突然就是 weakening 就惊醒了啊，就说啊不行了，这样，所以就出了很多那些冲突。所以我说那么多，其实我说先从教育上面，共产党是很有系统的去灌输这种爱国教育，然后另外就是从高层上面，就高层上面我就是说那些 政府最高层的那些宣传官，他们怎么去把这个论述成为一种理论，然后把他们推到不单是国内，而且一直到国外。比如说江泽民的时候，我们有这种那种三个代表啊思想啊，然后胡锦涛的时候有这种科学什么思想啊，然后来到张现在习近平的时候就有这个中什么现代的思想，所以这是一种一个的理论，这样推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针对就是外国美国，就把论述理论层面又进一个程度再推上来。
Okay.
然后在 social media，
嗯，
那你在微博、微信，然后现在最流行的 TikTok， 那你知道在中国的全那些 social media 其实没有一种自由的嘛？
嗯哼，
所谓你现在可以看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批准或者是官方认可，或者是甚至是官方自己推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已经说 TikTok 现在有很多那些片都是在反日。或者是比如说前阵子不是有一些人专门去日本的一些那个靖国神社里面去尿尿，然后就擦流量嘛。这些所以这些其实为什么可以给他们存在，其实也正是官方就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就是说哎，你们把日本哎搞得这个破坏形象，其实他们是允许的，因为这个就是符合他们现在讲到这个中国，他们形象就是中国这高高在上的，然后别的国家其实都不能跟我们比。所以从教育到中国的官方的高层，到今天最新的科技，其实都是完全很 compatible 一个模式，就是把这种仇外。仇视对于国外的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呢，都把它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深入民心。
OK 了解。不过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一个国家他自己宣传自己好，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了，因为他是社会主义嘛，那跟外面的不一样。这个民主制度的国家是我们选票会告诉你到底谁好谁不好，还有我们会不会去示威也会告诉你谁好谁不好。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它有它自己的一套模式啊，跟外面的不太一样，我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现在重点在就是说，他有没有中国政府有没有煽动民众反美的情绪？反美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反美的意思就是仇恨呢，你知道吗？我觉得说我要超越你 ，OK， 我本来是第二名，我要超越你，然后我变成第一名，这叫荣誉耶。我要恨你，这是另外一个的程度，你知道吗？这多可怕、啊！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其实用煽动，因为煽动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意思，对于我来讲哈，我觉得好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在听那个 Donald Trump 他的一些 speech， 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speaker， 所以你听到他的 speech 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鼓动你，所以他的那个 speech 在很短时间里面可以煽动了他的那些 fans 去做一些事，对不对？但是共产党现在比这个煽动的行为更厉害，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种教育系统的工作，就是他的那个宣传。那种我们比如说，其实现在在我们学术界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一个字叫洗脑啊 ，brainwashing。这其实在50年代那个冷战的时候开始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又把这个理论翻出来，就是说要用这个理论要套用在习近平最近这10年里面，他们怎么去用洗脑这个工程去把中国民主洗脑。所以这个洗脑的工程不是说最近这一年发生的。我自己一直我是推到去1989-1964，就是从江泽民开始以来就开始这个洗脑工程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说这个煽动不是说一下子这样煽动出来，而且是残余默化的慢慢的养出来，养到现在我觉得共产党其实他自己也不一定有把握可以把它控制出来。所以你就看他这一次，这是日本这个事件，其实刚开始他是封网的，到后来他是慢慢才慢慢，因为他已经确定了他们的论述，也是把它定义为偶发了，然后他们才给那个网上面去讨论。所以他永远都是一开始他就控制住，就因为他要先确定就是用一个什么关系的模式来做嘛，之后他确定了，然后他就容许你们民众去发表，然后他就永远都是在控制上面他是做得很好的。
well,
这种
是
你老真的很
我了解，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我就说，我们的大使这个认为，中国政府在煽动民众 这个对美国这个反动嘛，或者反美有这样的一个反美情绪哦。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他认为觉得说，是这个事情今天怎么造成的，是我们美国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用国家安全什么，所以就遣返很多的这个中国留学生，还有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中国认为觉得说今天的反美不对，这是民间，因为我们美国就是怎么对中国，中国的民众就会怎么来对美国，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这些中国的外交人员我都觉得他们的其令是非常好的，就一来讲就讲到，哎，你自己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吧。
对对
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现在那么讨论你讨厌你就先检讨一下你自己吧。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的传媒的功用，你传媒里面基本上是没有自由的传媒，然后你所有那些网络的平台也没有自由的，都是你官方主导的，那你怎么可能说民众他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就是透明或者是真的公开的途径去了解美国？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们接受到美国的消息都是你们中方官方中国官方主导的出来的，那为什么不是你们煽动？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 logical 去说的，除非你说有一天我们美国这边，比如说我们现在传媒对不对完全是自由的，你可以支持 Donald Trump， 你可以支持 Biden，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中国，要是我说我打着旗号说我就是支持美国的，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歌颂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公开的制度，你说马上他们就会把我拉进去，或是把我打倒了吧？因为这个就是不允许的嘛。那当然你现在只能就是允许，哎，美国就是坏的，美国就是一天都是枪战，每天都是在打劫，然后都警察都不做事，这些就是很符合他们去塑造这个美国的形象啊。所以他们的新闻，第一单新闻一定是说我们的枪战，第二单新闻就是说我们的抢劫，第三单就是说我们街上很多 homeless，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街上面有多脏，对不对？这些都是，哎，天天看他们新闻，我就觉得，哎，他们比我看美国看得更真实。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把这个节目时间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啊，因为我们的大使是指责中国政府是煽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啊，中国政府说没有，你觉得呢？你觉得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做这种事情，就是这个仇日反美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的大使伯恩斯，他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众反美情绪啊。当然，中国政府马上说没有。你认为呢？因为在中国这个最近发生了这个好几起，一个是伤害美国人，然后又有日本人的事情，你怎么看的？你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仇美反，就是仇日反美呢？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也来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伯恩斯完全是一派谎言。为什么呢？跟美国相比，中国基本没做什么。美国的各级政府一睁眼睛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国家政府啊，就怎么诋毁中国，一会儿新疆，一会儿台湾，一会儿西藏。完了，那个雷蒙多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想怎么制裁中国。
来，回答我一下哈，我先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哈。我现在问你，你说为什么我们的大使说的不对？他因为他讲说中国政府煽动民众反美情绪，你认为他没有吗？
没有，
因为
居家治罪何患无辞啊？因为他要。美国现在啊，政府没有把精力集中在怎么提高自身美国的前途发展战略眼光，他只是怎么想着怎么给中国使绊子下绊，什么扣个孟晚舟啊，一会儿南海啊，一会儿 就折腾中国，想让中国发展慢一点，这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好好行，所以你认为中国政府没有煽动民众反美，这是你的看法吗？是不是？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哈，他没有特意的公开的告诉老百姓美国是混蛋王八蛋，我们要反对他，要恨他，要杀他，但是呢他每一天的他播出的新闻也好，他刊登的文章也好，他在网站上那些个东西也好，无形的就是像告诉老百姓现在美国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OK，
对，不是日本可能是第二位、
okay.
但是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
OK，
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他就慢慢接受了
okay. OK，
他就认为这个他不分析美国为什么制裁，有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做的不好
OK，
他不这样想，他就认为美国就是想把我们灭掉、oh. 所以呢极端的人就做出极端的事
好
当然了
好，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的这样，我、
okay.
我同意这样
OK， 好，所以没有公开的，但是在私底下你刚才讲了。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呢？中国政府有没有煽动民众反美？
有，太有了。那个，第一个人说的话就证明了中国政府的那个有。
来来来来，自己代表自己好不好？自己代表自己，自己有独立思考。你觉得中国政府哪里煽动了民众反美？
哎，中国政府那个在那个中国的网络上，他有一些个那个他那个培养那些个那个监狱的犯人上网啊，他让他们发一些个那个大量的信息啊，去告诉民众。
等等等，你怎么他能够证实吗？喂，能够证实吗？啊，你给我挂了。OK， 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中国政府呢？他是否煽动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呢，他只允许他想要听的，他管其人的民众没有办法。
来来，您听我说一句话哈，我今天讨论这个新闻，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新闻？因为我们的大使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这样讲，他有没有说谎啊？你知道吗？你今天你讲说中国政府在煽动民众来反美，美国是我们的国家，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认为你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嘿，
我同意。那中国政府他这样搞，他肯定嘛，他没办法，他控制言论，你说他煽不煽动了？他肯定煽动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的意见啊，你知道吗？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
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其实我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美国采取了一种救市的一种抗击疫情的方式，然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救命而牺牲掉经济这一个事情，然后现在疫情过后发现中国政府就发现，哎呀，美国原来救经济的这个方面是救的是更多的人，现在我只是救了小部分人的命，经济把它搞得很烂了，然后现在中国的经济是相当的差。那中国政府看过去，哦，你家过得这么好啊，有大鱼大肉吃，哦 OK， 我心里面好难受啊。当然了，中国也是个大政府嘛，是不是？
当然
不可能明面在外交上面骂你，哦，你这个美国人过的日子太肥了 ，OK， 我很讨厌你啊。但是呢，我们从抖音啊，我说的是抖音啊，不是 TikTok 啊，在抖音上
，OK，
上面哇一片骂声啊，不仅是拿着美国公民的中国人，还是拿着美国绿卡的那个中国公民，我的天哪，那个真的是里外里不是人了。我们真的是，华人在美国真的是，巴不得我们穿的烫都要通通消灭掉，我们这些中国不要回去。真的，中国政府的确，我感觉的真的是在挑唆老百姓
okay.
OK 仇恨。
OK， 好，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竞争是好事哈，但是竞争竞不过的时候说我要恨你，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恐怖了，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喂，你好，
嘿，
哎，光宇，
嘿，你觉得呢？中国政府有没有煽动民众反美？
多少呢肯定是有一点的呢，中国政府呢他是不会承认的，至少这个事情。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要在抖音，就中国版的抖音上面，你要说美国好，发这个视频的人肯定是没有流量的。那你要说美国差，流浪汉枪击，那这个流量肯定是很大的。对，就这样。
OK， 我觉得喜欢看跟喜欢不看的哈，跟我今天的主题，我再讲一遍哈。我们的大使他说，中国政府在煽动民众反美情绪。这多大一个帽子啊，你知道吗？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是我讨论的焦点，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广玉你好，你问我问题，你问。
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主题已经讲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中国政府都在赞美美国，都在说美国政府的好话。
你确定？Hello，OK，、okay, 你就甩下一句话，你就闪了。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广义啊，你好。
好。
本来是那个，我是大陆来的，我来自共产党的。
没关系，你从哪里来都可以，你只要会讲中文，这比较重要，因为我是中文广播电台，好不好？
对，不过我觉得呢，很多人没有去过大陆。
来，去不去大陆，我不能够同意你这个看法。就好像我们谈清朝，你一定要是清朝人吗？清朝人都应该没活着吧？不一定要去那个国家才能了解事情。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说哦，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生活，你才知道。我们美国好像世界强国，也不见得所有的地方他都一定去过嘛，是不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讨论的一件事情，我们美国的大使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众反美，你觉得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你觉得呢？
我觉得美国本来所作所为，本来就是对整个大陆也好，对总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礼貌、很不 fair 的一个做法。
嗯，
本来并不需要中国政府说美国你怎么打压，怎么样说出来。本身美国就是打压中国，就是打压不想那个中国那个老二的经济体来发展。我跟你说，我本来是那个大陆来的，我本来的家庭出身不是那么好。本来对共产党恨之入骨。
来，我今天不讨论共产党。OK， 我今天讲的是我们哈，我们是谁？我们是美国，我们的大使代表的是政府，他这样讲，这个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反美就是让大家都不喜欢我们，然后你不喜欢我，你讨厌我，你仇恨我，那接下来会是什么？就是我也讨厌你。你知道吗？这个可大可小，好不好？我今天共产党带给什么人生活，这不是我讨论的重点，好不好？我希望您能听清楚我今天的主题，好不好？不好意思，我就先让你下线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呀，我不觉得这个中国跟美国有那么大仇恨，
嗯，
不像那个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中国人打得一塌糊涂，一旦战败以后，所以这个仇恨没那么深。而且这个两个人呢，怎么去的医院？不是中国人带他去的吗？要是真的仇恨，谁管呢？放的天边就
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中国政府有没有煽动民众反美情绪？
没有，绝对没有，否则全街的人都来打这两个美国人了。那1300关都是美国人，去了也没被怎么样打。
不对，这个还是跟长相有关系，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这样讲哈，这个中国内地的人，他们的美国人好像就是金发碧眼，不对吧？美国是移民国家。我们黄种人不是美国人吗？但是有刻板印象就觉得说，哦，美国人就是一定是金发碧眼的。就好像我常在节目当中讲，你跟一个金发碧眼讲英文的时候，你发现他英文讲的乱七八糟。你知道他哪里人吗？法国移民。他的英文我觉得比我们任何一个在中国或者香港或者台湾的小学生的英文还差。OK， 好，我再讲一个。 我有些时候讲的英文，你就发现那个人的英文讲的基本上难沟通，你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你会发现哦，他俄国来的。所以不是说美国是金发碧眼的天下，不对，这是移民国家，可不可以？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
好。
那关于讲这个美国的驻中国的大使讲中国就反美嘛，这个问题呢，其实最好的解释我认为是没有。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的。
从九几年，江泽民时代就是亲美派。
嗯。
其继续往下走，各几个主席都是亲美派。
嗯，
后来为什么你看着过去中国要是对美国有意见，他不敢讲是美国，他只能讲西方某个国家，对不对？但后来那边不敢讲的，后来中国经济慢慢好起来了
，OK，
香港或者是台湾
，OK，
或者是西藏
，OK，
说我们灭绝性的西藏人民，不管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意思
，OK，
在这个完以后。中国现在就明确地指出来是美国
，OK，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亲美的，不是反美的。
OK，
老百姓得有50%-60%是亲美的。
嗯，
中国政府也没有谈到反美，其实反中的情绪在美国是高高举起，从这个外交部。从这个白宫发言人等等陆续下去，都在这么讲。再一个，你说中国的这么什么，在美国在西方国家的学校打压、关停这些等等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关于在沈阳和在苏州杀日本人，或者是抢杀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我认为中国老百姓做的很不道地。
嗯，
到底的是哪美国人？美国人笑里藏刀，表面握手说你好，暗底动刀子。
OK， 来，那个叫外交。OK， 外交或者国家利益，我跟你讲，说一句实话，真的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对你他我们在人家背后捅一刀，国家利益没有礼义廉耻，我就捅你一刀，怎么着？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国家利益。有些时候说起来挺难听的，你知道吗？但是。利益的意思就是利益是我的，不是你的。我不是跟你去什么大家什么大学学堂，你知道吗？不是，你知道。所以有些时候国家利益真的挺残忍的，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中国政府没有，反而是美国政府有。啊，中国政府呢，他如果是政府或者共产党，他鼓动反美的话，不只是这种程度，
嗯，
也不只是这种规模，
嗯，
对不对？
嗯，
像偶发事件就是偶发事件，美国也有啊，我们这个大陆来的张莹莹，连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到，对不对？川普这个散布那个什么熊猫病毒啊，我们才有反 Asian Hate。就是才有我们中文到街上跟人家打，对吧？
你不只是中国好不好？打的基本上是亚洲，什么日本人、南韩人，好不好？你说其他族裔能够分出来哪个是中国？开玩笑吧，不会吧，好不好？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美国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啦。好，我听见了，谢谢你啦。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快。
那个我是个人感觉哈，
嗯，
这叫煽动这个词用的太那个了，他可能有倾向。那个反美
，OK，
煽动这个，我因为刚从那边回来，我就觉得没有
，OK， 就是中国政府有倾向民众反美的情绪，而不是煽动民众反美的情绪。
哎，这个词太重要了，
okay.
这煽动啊，那就是各层各级了都在搞这个事情，
对对对，
没有，
okay.
这个底下我们感觉没有
，OK， 好，有你这个角度哈，谢谢你。好，不好意思，我节目进行到了这里，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朱教授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一分钟，谢谢你。
好，谢谢。我刚刚听了很多听众的意见，我就说你看我们听众里面什么意见都有，就是有说中国有煽动，美国也有煽动，然后也有说中国没有煽动，中国没有煽动，美国才是真的在煽动。所以我就说在这种言论自由的空间里面，就容许了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个人不同的意见，这个就是这个 beauty 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就算是有煽动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影响力其实也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因为实在说大部分人都有自己个人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没有传媒自由，然后它的那些独立性的新闻记者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抓起来了，或者是已经被关门了，所以他只有一种声音，然后那种声音我们所有人都要清楚明白的，就是一种中国官方主流的意见。那你说这种只有一个官方主流的意见里面他想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不是煽动吗？
OK，
那你说他的那个影响力是不是要比我们这种美国在这边，就是说美国政府他们自己在说对中国政府很烂，那也只是代表一种意见，但是在中国那边就是全部的意见都是那种意见。好，我讲完了。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朱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喽。
好，谢谢，
再见，
拜拜。
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晚安，拜拜。